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称干扰美国大选的努力对他胜选的结果并无影响。白宫已经指示所有政治任命的美国大使在1月20号新总统就职日之前辞职。美国国会清点选举人票之后正式宣布川普胜选。此外，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贸易主编庞南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一个有关川普和全球贸易的电话会议上说，美国不会再关注全球贸易规则。他解释说，
I think that means that fundamentally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is we have a shift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from negotiating these big issues.
他说大家要记住一点，就是这个会有一个改变的，就是不再就贸易协议进行雄心勃勃的谈判而转向执法，那就意味着美国将会更加关注贸易案件和贸易补偿，例如反倾销等，以及做出一些传统的贸易反应。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解密报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影响行动，意在破坏2016年美国大选。默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终决定帮助增加川普胜选的机会率。星期五晚间公布的这份报告说，俄罗斯的目标是要破坏公众对美国民主进程的信心，诋毁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危害他当选的可能性。报告还说，根据美国进一步评估，普京和俄罗斯政府明显倾向当选总统川普，并且致力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增加他胜选的机会率。在美国三大情报机构公布这份报告的几个钟头之前，情报机构主管在纽约向川普提供了机密情报简报。而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得到了有关他下令提交这份报告的情况介绍。川普星期五称情报简报具有建设性，但是在一份声明中坚称，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干扰美国大选的任何努力都对大选结果绝对没有影响。川普还承诺任命一个小组，在他就职90日内提出一个打击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国家以及实体对美国网络攻击的计划。白宫已经指示所有政治任命的美国大使在1月20号总统就职日之前辞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五说，这个是通常和典型的做法。他证实作为美国外事局职业外交官的大使，占美国驻外高层特使的大约七成都并没有被要求辞职。美国外交政策学院院长罗奈尔·德洛伊曼表示，政治任命的大使被撤回是因为他们是即将离任的奥巴马总统政府的代表。科比说，如果你是本届或者其他任何一届政府的政治任命人员，你就不要期待会留任到新政府就职日之后。川普已经下令所有政治任命的大使在总统就职日之前离职。当选总统川普过渡团队的工作人员较早时候发布一道统一的指令，并作为国务院的电报发出。该指令命令所有政治任命人员在总统就职日之前离开他们驻外职位。美国国会议员正式清点了选举人票，验证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第45任美国总统。为选举人票进行清点是将2016年11月8号全国大选结果合法化的最后一步。验证选举人票是副总统的职责，那就意味着副总统拜登主持了星期五的国会联席点票。点票期间，众议院中的民主党人拒绝接受至少10个州报上来的选举人票，因为他们抱怨说选举中出现了压制选民投票以及认为俄罗斯有可能通过网络操纵来干扰选举结果的情况。联邦法律规定，每一次提出反对都需得到国会另一院一个成员的支援才能够提交讨论， 但是当众议院成员提出反对的时候，参议员却保持沉默，因此拜登每次都必须回应说不能够有任何辩论。选举人票的最后点票结果是川普获得到304票，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到227票，七名选举人投下了抗议票，选择其他的候选人。点票完毕之后，副总统拜登正式宣布川普胜选。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不排除卢德代尔堡国际机场星期五发生致命枪击案为恐怖活动的可能性。联邦调查局特工乔治皮罗星期五晚间在一个记者会上说，该机构正在追查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每一个可能线索。扣押嫌疑人的执法官员说，这个人名叫做艾斯特班圣地牙哥，现年26岁，来自阿拉斯加州。他星期五从阿拉斯加州主要城市克安雷奇飞抵佛州机场。据说他在被捕之前在机场开火打死五个人，打伤八个人。皮罗说枪手有一把半自动手枪。据报道，这一名单枪匹马作案的嫌疑人是曾经在波多黎各服役过的前国民警卫队队员。以色列表示将停止缴纳约600万美元年度的联合国会费，而较早前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月的一项决议呼吁以色列停止被占领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美国就这项决议投了弃权票，进而使到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可以一致通过这项决议。以色列驻联合国使团在星期五表示，将4000万美元年度联合国捐助减少600万美元，所代表的是拨给联合国巴勒斯坦专门问题委员会的款项。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向联合国内那些反对以色列的机构提供运作资金是没有道理的。以色列使团表示，唐纳德川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仲将会采取旨在结束反对以色列活动的其他步骤。星期四，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以压倒多数投票支持一项决议，谴责联合国的有关立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国务卿听证会下个礼拜召开，替立森前副国会与议员会晤。第115届美国国会正式开始，参议院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针对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的内阁名单密锣紧鼓举行确认听证会。备受民主党质疑的国务卿人选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行政总裁泰勒森的确认听证会预计将会分为两场来召开。第一部分将会在1月11日早上9点钟举行，第二部分计划在12号的下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富恩斯1月4号下午和泰勒森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富恩斯议员表示，两个人就多项的议题交换意见，讨论重点围绕在后任总统川普前和最近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以及就俄罗斯破坏美国民主发展进行网络黑客袭击的情况交换睇法。富恩斯议员向泰勒森多次强调了国务卿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捍卫美国价值观的重要性。富恩斯说，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泰勒森是否理解民间贸易公司首席执行官和美国国务卿这两个角色的差异。两个人的作用是一个维护股东权益，另一个则是为美国价值观而奋斗。这样的差异将制定出截然不同的优先顺序，以及和世界领导人的关系。富恩斯议员以具有建设性和正面来形容与泰勒森的首次会晤。他还说，他尚未读完泰勒森所提供的财务信息，但是他对即将在下个星期召开的确认听证会充满期待。他亦都希望泰勒森能够针对议员的疑虑详尽的讲明。不过，富恩斯参议员表示，目前他还未做出决定在确认听证会上支持或者反对泰勒森出任美国国务卿。选举期间和当选之后，川普曾多次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赞扬。 当各界指责俄罗斯政府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的同时，川普并未对此予以表示不满或者抗议。川普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与俄罗斯的关系友好，很多人担心新政府未来在应对俄罗斯时态度会太过软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在星期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与蒂勒森进行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通话，在听了蒂勒森谈论他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俄罗斯将采取哪种策略后，他对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的疑虑大大降低。根据考克参议员的讲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蒂勒森出任国务卿的表决有望在川普就职1月20号前进行。据信这个星期蒂勒森和其他的议员进行了闭门会谈，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共和党籍参议员考克以及其他多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1月20号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将会正式宣誓就任，当其他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还在做小心翼翼的表态的时候，这位即将掌舵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领导人则选择了用推特这种现代快速传递的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当川普用推特批评共和党人决定在新国会限制道德办公室许可权的做法之后，共和党人迅速改变计划。当川普用推特对通用汽车公司说如果不在美国制造就要缴纳巨额关税之后，通用立即表示取消墨西哥建厂。当川普在推特上埋怨波音的空军一号造价太贵并表示要取消订单时，波音股价立即暴跌。当川普在推特上宣布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之后，美中台三地外交风雨骤起，真是可谓川普推一手世界抖三抖。其实在竞选总统之前，川普已经在推特上就对华贸易等问题发表了很多评论和看法，观点和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基本相同，譬如指责中国抢走美国的财富和制造业工人的饭碗。他在2011年的时候还说奥巴马政府推迟向台湾军售是向中国发出错误信号。以下是川普在2015年宣布竞选总统之后在推特上有关对华外交的言论集锦。2017年1月2号川普的推特说，中国利用完全一边倒的贸易从美国获得巨大的资金和财富，但是在北韩问题上帮不到忙。2016年12月17号川普的推特说，中国在国际水域偷走美国海军从事研究的潜航器，将它从水中抢走之后运到中国，这种行为史无前例。我们应该对中国说，我们不需要他们归还偷走的潜航器，等他们保留呢。2016年12月4号川普的推特说，中国是否问过我们可不可以将货币贬值而导致我们的企业难以竞争呢？他们对我们出口到他们国家的产品货以重税，而这些产品美国并不打税。他们在南中国海大建军事设施是否问过我们？根本就没有。2016年12月2号川普的推特说，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祝贺我赢得总统选举，多谢你。真是有意思，美国卖给台湾几十亿美元的军备，而我连接个道贺电话都不得。2016年11月16号川普的推特说，无论衰败的纽约时报讲什么，我已经接了很多外国领导人的电话，俄罗斯、英国、中国、沙特、日本的。2016年9月6号川普的推特说，中国不肯为空军一号的原梯铺红地毡，而菲律宾总统又用粗言秽语侮辱奥巴马。2016年6月29号川普的推特说，美国商会必须加把力为美国工人而战，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正在利用我们差劲的贸易协定乘虚而入。2016年1月4号川普的推特说，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极为重要，只有川普谈论这个话题。2015年11月11号川普的推特说，我从来没说过中国参与谈判差劲的 TPP 贸易协定，但是中国今后会走后门加入。 2015年8月24日，川普嘅推特话：市场正在崩盘，都系因为策划无方，俾中国同亚洲主导议程，呢个会变得一团糟。投川普一票啦！川普仲喺推特上话：我早就讲过，我哋同美国同亚洲绑得太紧，而家佢哋嘅市场正在拖累美国市场，美国要有脑。2015年7月25日，川普嘅推特话：请君热爱唐纳德·川普，是时候好似管理企业一样治理美国。我们已经将太多的财富拱手献给中国和墨西哥，适可而止。2015年6月20日，川普的推特说：你想给谁代表美国去跟普京、伊朗、中国等谈判呢？唐纳德·川普还是希拉里？难道还有任何疑问？川普已经在推特上发布34000多条推文，拥有粉丝1800多万。即将上任的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川普绝对会继续使用推特等社交媒体交流，用推特发布重要政策。川普在胜选后亦曾经对媒体表示，他就任总统后会继续使用推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随着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贸易团队领军人物的一一落实，分析人士说，这样显示川普会兑现自己在竞选时的承诺。川普政府对贸易的重视将会是史无前例的。他们说未来美国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川普政府会加强贸易执法的力度，同时亦都不会惧怕挑战正统的贸易规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月3日，川普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美国新任贸易代表。至此，川普贸易团队的三驾马车水落石出。由于这三个人，商务部长人选威廉斯·罗斯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罗都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分析人士说，美国将会走向贸易民族主义，严在关注全球贸易。肖恩·唐南是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贸易主编，他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一个有关川普和全球贸易的电话会议上说，从奥巴马到川普，世界会看到美国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规则，而是更注重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恢复美国经济昔日的荣光。他说，
I think that means that fundamentally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is we have a shift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from negotiating these big ambitious trade agreements to really enforcement.
肖恩·唐南说，他想大家要记住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里里面有一个改变，那个就是不再就贸易协议进行雄心勃勃的谈判，而是转向执法。这个意味着他们将更关注贸易案件和贸易补偿，例如反倾销等，以及做出一些传统的贸易反应。唐林认为，这些非传统的贸易手段包括在美国企业的海外代工产品重回美国时征收 35% 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兑现川普在竞选时所说的向中国征收 45% 的关税等等。他提到奥巴马政府其实也都加大了贸易执法力度，但是川普政府的执法力度可能更大。另外，这些贸易案件的可见度亦都会得到提高。唐南仲说，另外川普团队基本亦都不惧怕挑战贸易规则。他继续说，
I think we should be very ready to expect an administration, a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is willing.
唐南说，他觉得 大家应该准备看到川普政府很愿意这样做，愿意突破全面贸易的束缚，考验 WTO 的规则等等。唐南以被川普提名担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为例，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副美国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个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式关税等手段压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市场。莱特希泽卸任公职后成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近几年来，莱特希泽一直是主张美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主要倡导者。他在2010年的国会听证的证词中写道，美国在执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时太简单亦都太墨守成规，他认为美国可以更激进一点。金融时报的唐南说，川普在对华贸易上可能采取非正统的做法，就似他在外交领域的做法一样。川普12月初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这个被认为打破了华盛顿40年来的传统，即美国现任和后任总统都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唐南提到，虽然国会支持全球贸易的议员可以对川普起到制衡的作用，但是美国法律授权总统可以单方面对他所认为从事不公平贸易的国家提高关税。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款规定，总统有权利对那一些歧视美国商品的国家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新的和额外的高达50%的关税。分析人士说，虽然美国总统几十年来都没有使用这项的权利，但是这一项权利还是完好的保存在那里。有意思的是，关税法第338款上一次被人提起亦都是针对中国的。当时有人就建议美国应该向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即将就任之际，美国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杂志集中讨论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美国在这个秩序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应该怎样去应对中国对这个秩序可能构成的挑战。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莱认为，尽管今后的国际秩序会与现有秩序有所不同，但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方艾文认为，中国并不寻求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试图对它进行修正。在他看来，适应中国的新行动主义的最佳途径就是以攻为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即使美国人对军事干预以及一些外交政策问题存在激烈的争论和党派分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帮助创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过去70年成功的确保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捍卫、深化与扩展这个体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任务，但是目前这个秩序的吸引力和可持续性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就好似新自由主义国际理论的创始人、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内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上所指出的这样，对这个体系持批评态度，包括后任总统川普在内的人认为，美国维持这个秩序的代价超过他带来的好处，认为美国在个案交易的基础上和其他国家打交道要更好，以确保美国赢得每一个交易。亦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秩序的根基因为好像中国和印度这些亚洲国家的崛起而带来的长期性全球性实力过度而受到腐蚀。还有些人认为这个体系受到由于政治、社会和技术的持续改变带来的权力从政府扩散到非政府行为者的威胁。约瑟夫内认为，随着21世纪向前发展，今后的国际秩序不可避免的会看起来与目前的这个秩序有所不同，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处于取代美国主导地位的位置，因为无论在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方面 问题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在几十年内都无法超过美国，即使中国正在努力追赶美国，但是美国不会站着不动，而是具有更优化的人口结构、日益廉价的能源以及世界上领先的大学和技术公司。若瑟夫内仲列举了以下的一些数据来说明美国所具有的优势。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大使馆、领事馆和使团的数量居全球之首，有六十几个条约盟国，根据经济学人杂志估计，在全球150个比较大的国家中，将近100个国家心向美国，只有21个国家背向着它。若瑟夫内认为，从美国最近一次选举的激烈延迟中过度解读美国舆论的长期趋势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帮助稳定这个世界并承认他持续的进步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位软实力概念的首倡者认为，维持网络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合作并帮助建立规范来对付新的跨国问题是至关重要。美国兰德公司战略与军事准则项目副主任马扎尔亦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不清楚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如何看待美国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更不要讲话他对自由主义秩序的看法，但是他的政府将要面对任何一届政府过去70年都面临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外交政策任务。这个就是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应当在美国的大战略中应当扮演的角色。马扎尔说，很多美国人的本能是通过对抗规则破坏者以及积极的推动自由主义价值观来恢复一个统合的由美国主导的秩序，但是他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在试图维护这个旧秩序的时候，华盛顿可能反而会加快他的解体。他说，美国必须学会做的是引领一个正在形成更为多元化和分散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新兴经济大国将会发挥更大作用，而且能够提供比现有秩序更多的途径，使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亦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认为，传统意义上建立在保护以及维护国家特权的全球操作系统已经不够用，目前的环境要求一个更新的操作系统，这个被他称之为世界秩序 2.0 的操作系统，不单止包括主权国家的权利，还包括那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义务。在他看来，无论欢迎与否，全球化已经扎下根，好似气候变化、网络空间、反恐、公共卫生和难民问题等都是全球性的挑战，而现有的操作系统不足以应对这些跨国性的挑战。哈斯认为，作为建立这个新秩序的第一步，华盛顿应该思考他可以承担的义务是什么，以及他要求其他国家承担什么义务，试图找到他和其他国家可以遵循一套适当的行为准则。这样一个准则亦可以成为美国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时代的外交政策指南针。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方艾文则集中分析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对付这个不愿意承担多责任的大国。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破坏性的大国，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大国。他的面积、财富以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使到他要求对现有的秩序做出重大改变，但是并不寻求从整体上推翻这个国际秩序。他说，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不同的是，北京顽强的追求其他国家利益和领土要求，但是对现有体系没有一个以一贯的替代选择，而且几乎加入了现有的每一个主要机构。方艾文认为，中国一方面加入到现有秩序中，但是仍然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且经常对事情感到不满意，而中国过去几十年令人难以置信的崛起，使到他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他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可以转换成直接投资的外汇储备，以及对从非洲到中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新影响力，意味着北京现在可以既能够支持亦可以损害区域和国际治理。在他看来，面对中国的崛起和改变秩序的要求，需要西方国家展现出更大的创造力和战略连贯性。对于华盛顿来说，他不需要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者是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是损害美国的企图，但是他的确意味着亚洲经济体日益寻求互相之间 单而不是西方的投资和经济合作。方毅民认为他可能带来的结果是到2030年亚洲将更似美国，来到亚洲之前的一个融合大陆，而不是美国的决策者在二战结束后越来越感到习惯的那个亚太地区。这位前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认为根本问题是华盛顿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来对中国的行动做出反应，相反他应该变得积极起来，利用美国在技术、创新以及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优势，与不同的亚洲国家共同努力来平衡中国日益加强的影响力。方艾文认为应对中国的新行动主义的最佳途径是以攻为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涉嫌向中国港核电出卖机密，华裔工程师认罪。中国毒品交易引担忧，美国缉毒处在广州设办事处。美国十二月份的失业率略有上升。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星期五一月六号下午，美国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在美国田纳西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认罪，他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据报道，根据何泽雄辩护律师和控方所达成的协议，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供应他所了解的中国核专案资讯。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他的招供了解中国核专案的内部运作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宗涉及到中国的核间谍案。据报道，何泽雄在台湾出身，是一名归化了的美国公民。量刑宣判定在5月17日，何泽雄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刑期和$250,000以下的罚金。同时，在去年四月份被起诉的还有中港核公司以及何泽雄设在美国德拉亚州的能源技术国际公司。美国司法部说，从1997年到2016年4月期间，何泽雄和他其他人合谋。美联社星期五1月6日报道说，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美国缉毒处将在中国广州市设立办事处并派遣特工人员，显示美国担忧中国在全球毒品交易活动中的角色。缉毒处较早前在北京亦都设立了办事处。报道中说，应中国公安部邀请，美国缉毒处代理处长查克罗森伯格将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对北京、广州和香港进行10多年来的第一次访问。美国缉毒处处长上一次访问中国还是在2005年，去年九月份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胡明朗访问美国。中国官方的国家禁毒委员会表示，邀请美国官员到访显示出中美两国正就提升禁毒工作加强合作。美国的失业率12月份上升了0.1%，达到4.7%。劳工部在星期五1月6日的报告说，美国经济12月份净增了156,000个就业机会。2016年美国经济创造出2,200,000个就业机会，少于去年。市场分析人士说，12月份的就业增长略低于经济学家预期，但仍然表现稳健。但那些分析人士认为，经济面临着长期的问题，原因是职场上的成年人比经济衰退前少。尽管美国失业率相对较低，但仍然有750,000人未有工作，另外560,000希望全职工作的人只能够从事兼职工作。如果将这些人都计算入官方的失业数字中，失业率为9.2%。美国商务部的另一份报告说，美国11月份的贸易赤字都增加了7%。星期五的资料显示，美国向海外出售的商品从海国买入商品间的差额为$452亿。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芝加哥四名黑人青年涉嫌对一名白人智障青年施暴的录影片段，显示出种族主义和仇恨的毁灭性能量。奥巴马在同一间芝加哥电视台的采访中说，这一宗罪行很可怕，但是讨论并看到这种可怕的行为会迫使大家去打击这种行为。奥巴马说，这样很可怕的，现代技术令到大家看到种族主义 歧视和仇恨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产生危害，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与成长的途径之一。假装种族主义不存在，假装仇恨不存在的做法无补于事。2017年消费电子展在美国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上演，这个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年度展销会，各大厂家都使出浑身解数来展示最新产品。今年的大会上，美国厂商看到一些不是那么熟悉的中国名字，华为利用平台推出最新智能手机 Mate 9和 Mate 9 Pro。他的消费者业务部门的行政总裁余承东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为华为在美国和全球市场的发展计划提出雄心勃勃的进程。他表示，华为的目标是在两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机生产商，而在五年内跃居世界第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介绍穿着美国军装的中国小留学生。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越来越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很多中国的青少年在13岁、14岁左右就开始来到美国读初中和高中，进而升读美国的大学。这些人被称作为是小留学生。接待这些中国小留学生的美国学校大部分为私立寄宿学校，有宗教背景的，亦都有非宗教，甚至还有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今日美国之音就带大家去参观一间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学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初晓、若坤和凌海的报道。
从华盛顿开车向西一个小时，就进入了连绵的蓝岭山区。伦道尔夫马孔学院就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香南道山谷之中。这个学院占地有135英亩，几乎相当于很多美国大学校园的面积。虽然这间学校的名字有学院两个字，但是它实际上是一间寄宿高中。每日清早六点半，学生就要起身参加在学校主楼前面举行的升旗仪式。这间学校的学生穿的都是美国空军的军服。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美国唯一的一间按照美国空军军校的建制设立的高中，已经有124年的历史。学校的校长韦斯里将军退伍前是美国空军的军法官，在他的办公台前面还摆放着一把军刀。韦斯里将军说，他们的这间学校是由美以美教会在1892年创办的，到现在他们和这个教会还是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在1917年，也就是美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多久，开始了军事化的建制，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们是为大学输送人才的学校，但亦都有青少年预备役军官的课程。1975年以前，这间学校一直是陆军的体系，75年以后改成空军。他们的学校是美国唯一的空军青少年预备役军官的学校。他们学校还有两架小飞机，开始了飞行课程。有很多学生来到他们的学校就是喜欢飞行。虽然学校的面积很大，但学生并不多，全校一共有305名学生。令人惊讶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竟然有57人，几乎占了学生人口的五分之一。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将仔女送到好学校去读书，但是这些中国家长为什么会选择将他们的仔女送到这样的一间位于深山之中、受到军事化严格管束的学校呢？来自北京的彭怡飞今年17岁，是12年级毕业班的同学，明年就上大学。他最初听到这间学校是因为一个小学同学在这里读书。他说，
主要是因为 我爸妈就是想让我在这边，因为同学在，然后就稍微没有那么孤单，然后他们觉得这一点挺好的，而且 他们也觉得如果要是有这个 program 的话。
彭义飞同学说，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想这边有同学在这里，不会那么孤单，而且他们也都觉得如果有这个 program 的话，学校管得严一点也都是挺好的。这样的话，王义飞就不会在这边只是光挂着玩，肯定在这边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呢，我妈妈她其实是希望我来军校的，因为她自己本来她也是当兵，她原来在解放军，然后她后来她退役了。
陈子仁同学就话，佢个妈妈其实系希望佢嚟军校，因为佢妈妈自己亦都系当兵嘅，佢原来喺解放军，后嚟退役咗，其实就系适应就会好啦，冇乜嘢几难，只要你服从命令。所以陈子仁同学话，佢觉得呢一度冇好大嘅困难。
就是在国内七年级初，我父母就打算把我送出国了，然后之后就一直在准备，到了八年级大概十一月份的时候，选定了几个学校。
孙天仪同学就话，在国内七年级初，他的父母就打算送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在度准备，到了八年级大概十一月的时候就选定了几间学校，然后他妈妈就飞到来美国开始看各种的学校。后来他的妈妈又根据孙天仪本身的性格缺点和优点综合地看了一下，然后就选择了这间学校。在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每一个学生每日早上六点半起身，然后整理内务，吃早餐，参加升旗仪式，之后就是一日的课程。晚上十一点钟熄灯之后，互联网就会关掉。一日之中，每个学生必须要军容整洁，宿舍要干净利落，如果有违反必定受罚。来自沈阳的宋之直是刚刚被提拔到的学生官，但是今年就被处罚过一次。
我上完课以后在测试，他得换那个衣服嘛，换完那个体育那个衣服，我可以再得换回来这个军装，然后我就回寝室了，把衣服放到床上，但那个房间管理很严嘛。
宋之直同学说，他上完课之后测试要换衣服，换完体育课的衣服他还要换回军装，然后他就回去寝室将衣服放在床上，但是房间管理很严，如果你的房间清理得不好，宿舍的管理员检查之后就可能将你的电脑、手机全部都收走，不还给你。等下午他回来之后，发现电脑、手机和 iPad 都没了。
No, there's no corporal punishment at the school. That was true.
校长韦斯利将军话，空军条例规定不准体罚，但是很奇怪，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收走他们的电子产品更难受，这种的惩罚就更有效。伦道尔夫马孔学院的办学的目的是要向大学输送人才，这里的教学班级并不大，每班只有不到二十人。数学教学部门的负责人巴尔老师说，在他的班上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学生。数学老师巴尔说，在他的班上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他班上一半的学生都是中国学生，但是他们也都像美国学生一样最好的升到顶层，亦都有成绩一般的。有些中国同学在课堂上很活跃，有些则没什么讲话，或者并不专心，所以并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成见，中国学生都是数学最好的。教世界历史课的哈里曼老师办公室的柜上面贴了一张中国学生送给他的字画。哈里曼说他已经忘记了是哪一个中国学生写给他的了，那个是六年前的事。不过巴尔老师的数学课世界历史是门文科，历史老师哈里曼说语言确实是一些中国同学的障碍。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
历史老师哈里曼说，他觉得这个是主要的障碍之一。中国同学来自中国各地，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也都有一些九年级的中国同学英文非常好，几乎听不出口音，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中国同学在他的课上面都非常认真努力，写的作业都能够列举很多的细节。在艺术课上面，他们遇到了几位中国同学，他们结成小组，在为制作的道具上赏漆，这个道具将会用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表演的舞台上。伦道尔夫马孔学院是一间费用很高的私立中学，对于从外国来的学生费用就更高。
国际生一年，反正去年收费是四万六美金。
四万六包括了 包括学费、住宿这个房间住宿费，吃饭的那个费用。
宋之直同学话，国际学生去年收费是46,000美金，包括学费、房间、吃饭的费用。这个价钱几乎就是在美国读大学的费用。实际上，这间学校的学生所学的课程和所用的教材都和维吉尼亚州的其他高中并没有不同。那明明可以在其他的学校学习的内容，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来到这间管理严格的军校来上课呢？
But our goal i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success.
校长韦斯利将军说，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他们的学生在未来的生活中的成功做准备。他们的性格和正直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年轻人可以学习各种知识，但如果没有良好的性格去有智慧地运用这些知识，他们就不会成功，也都不会幸福。他们就是要用道德、正直和勤奋以及知识来确保学生的成功。他们学校的学生不能够只是独自学习而不参加群体生活，他们对于自己的队友和同学都负有责任。这样，韦斯利将军所说的这种性格培养在中国学生身上是不是起到作用呢？
来到这边吧，其实就是更独立了，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嘛，然后又是一个纯英文环境，父母有的时候帮不上什么忙。
孙天怡同学就说，来到这里就更加独立，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然后又是一个纯英文的环境，父母有时候帮不上忙，遇到什么事情他还要自己去做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留学美国节目组记者初晓、若坤和凌海从维吉尼亚州发来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14年夏天，英美两国谈判代表在比利时的根特举行和平谈判，但是英方谈判代表一味拖延时间，因为英军仲系继续策划后半年的战斗，战场上的胜利无疑会成为英国谈判的筹码。英方谈判代表要求美国将西北部地区让给印第安人，仲要求美国将缅因州的部分地区划给加拿大，并且重新划定美加边境。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是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亦提出强硬的要求，包括要求英国赔偿美国的战争损失，要求英军停止强硬扣押和征用美国海员，并将加拿大划归美国。英方谈判代表说，在英军征用美国海员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谈判的余地。约翰·昆西·亚当斯对谈判不抱有任何希望，因为在领土问题上美国绝对不会让步。他的父亲美国前总统老亚当斯对麦迪逊总统说，就是永远打下去我都不会出让美国的一寸土地。约翰·昆西·亚当斯不相信英国会降低要求，但是美方的另外一位谈判代表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并不是这样看，结果证明克莱是对的。英国代表得知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战役失败后，立即放缓口气，不再要求美国将西北地区让给印第安人。不过英国仍然希望在美国能够打胜仗，英国政府要求多次打败拿破仑的韦林顿公爵亲自出马，希望他能够在美国再建奇功。英国政府授权韦林顿公爵可以全权决定是继续作战还是握手言和。韦林顿公爵表态说，他可以奉命前往美国，但是他不保证能够取得胜利。他表示，英军需要的不是一位新统帅，而是对美加之间大湖区的控制权。威林顿公爵说，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赢得水上控制权，如果不可以，我去亦都无济于事，我觉得还不如干脆现在就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我认为英国没有权利要求美国割让领土，英军在战斗中失败，我们没有提出这种要求的权利。 英国政府接受了韦林顿公爵的意见，下令比利时的谈判代表放弃对美国的领土要求，美方代表随即同意放弃对加拿大的领土要求。原先引发1812年战争的因素都已经消失，英法战争期间，英法双方都干预美国作为中立国的贸易活动，而且英国亦需要为海军补充兵员。英法战争结束后，英国没理由再去干涉任何国家的贸易，亦不再需要捉美国人去充军。1814年圣诞节前夜，美英两国谈判代表签署一份非常简单的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同意停战，并决定通过后续谈判解决剩下的纠纷。1814年秋天，驻扎在牙买加的英军士兵开始为进攻密西西比河口处的新奥尔良做准备。11月下旬，一支大约7500人的队伍从牙买加出发，坐船驶向新奥尔良。英军统帅爱德华·帕克南没有率兵直接赶往密西西比河口，而是坐船穿过新奥尔良以东的一个湖。12月23号下午，新奥尔良的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接到消息，英军部队正在逼近。杰克逊将军英勇善战，运筹帷幄，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后来搬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杰克逊还曾经担任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12年战争爆发，田纳西州的志愿部队推举他担任统帅。杰克逊是个硬汉，部下对他既害怕又敬重，他们称他为老山合桃，因为他和合桃木一样那么硬。杰克逊负责保卫墨西哥湾。1814年较早时，他曾经对佛罗里达州东部的彭萨科拉发动进攻，赶走了几百名英军海军。杰克逊原本以为英国人会先攻打莫比尔，再攻打新奥尔良，所以将一部分兵力留在莫比尔，其余人驻守在密西西比河口。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杰克逊正在病中，所见所闻更加令他非常气愤，因为英国人大军逼近，但是新奥尔良丝毫没有准备，杰克逊立即宣布戒严，争分夺秒扣足新奥尔良的防御工事。杰克逊得到消息说，英军部队距离新奥尔良只有几公里的时候，新奥尔良的防御安排已经大致完成。杰克逊对手下的指挥官说，英国人来了，我们今晚就要行动。英军士兵本来已经安营扎寨，准备第二日发起进攻，结果被杰克逊率领的部队打个措手不及。英军随后撤退到新奥尔良以南大约8公里的地方，这个是杰克逊精心挑选的地方，右边是密西西比河，左边是一片沼泽地，前边是开阔的平原。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英军一直按兵不动，他们不断试探美军的防御，没有发现任何薄弱环节。杰克逊日间带人加固防御，晚上派小股部队突袭英军。1月8号，英军大举进攻，他们本来以为美军会掉头走，但是没想到美军坚守阵地。杰克逊首先是炮轰英军，等到他们前进大约150米远的地方时，才下令开枪，炮弹和子弹好像雨点般飞来。英军统帅帕克南两次受伤，最后被一枚炸弹炸死，最后只有一名英军士兵冲破美军的防线。 英军最终决定撤退。在这场战役中，英军有2000多人伤亡，还有500人被俘，美军只有13个人被打死。对美国来说，这个、是一场大胜仗，但是同时亦是一次无必要的冲突，因为早在两个星期前，英美双方已经签署和约，宣布战争结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的生日又到了， Larry 要给他一个惊喜大礼。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ive under a rock 以及 Jump on the bandwagon。
Larry， 你说要送生日礼物给我是什么来的？
Keep your eyes closed. Are you peeking? Okay. Hold out your hand.
还要眯埋眼？到底是什么来的？
All right, you can open your eyes.
啊，演唱会飞啊？你买了我好想去的演唱会飞？
That's right. You and I will be going to see...
哎，不是啊， Larry. 这个不是我想去的演唱会啊。这个是 Lady Gaga. 哎，谁是 Lady Gaga?
What? You don't know Lady Gaga?She's the most famous pop singer in the world. Have you been living under a rock?
问我，你说我 live under a rock, 住在石头下边？
What I'm saying is, everyone knows about Lady Gaga. She's in the news all the time, and her music is everywhere. If you haven't heard of her, well, you have no exposure to the world around you, like you're living under a rock.
Oh, live under a rock, 就是与世隔绝的意思。嘿，不知道谁是 Lady Gaga， 就是与世隔绝了吗？她有什么那么巴闭啊？
But Li Hua, I overheard you talking on the phone to your friend a few days ago. You said you wanted to go to that really big concert next week. If you weren't talking about the Lady Gaga concert, what concert were you talking about?
Larry, 我看你才是 Live Under a Rock. 周杰伦下星期要在纽约开演唱会啊。
Who?
周杰伦咯，他要离开演唱会的消息已经皆知巷闻了。If you didn't know that, you must be living under a rock.
Okay, Li Hua, we've both been living under rocks. Look, I'm sure this singer is great,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fun we will have at the Lady Gaga concert.
但是我不识 Lady Gaga.
Well, this would be the perfect time for you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and hop on the Lady Gaga bandwagon.
A bandwagon?咁唔係大花車咩？你叫我跳上 Lady Gaga 嘅大花車？
No, Li Hua. A bandwagon isn't a real wagon. Hopping on a bandwagon means you are joining a large amount of other people who all like something or are doing something. What I mean is, you should start listening to Lady Gaga, or in other words, hop on the bandwagon.
原來 hop on the bandwagon 就係隨大隊趕潮流。你係話我同大家一樣成為 Lady Gaga 嘅粉絲？好啦，横掂去唔成周董嘅演唱会，我就去见识一下呢个 Lady Gaga。
I'm glad I can finally lure you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Here, I have my MP3 player here with me. Have a listen.
好啊，俾我听下。诶，呢首歌好熟喎，我听过好多次噶啦，好好听啊，边个唱噶
？Lady Gaga。
哦，原来就系佢啊，咁我知啦。Larry， 咁你知唔知呢个系乜嘢意思啊
？What？That you would really, really like to thank me for getting the tickets?
唔啱，呢个只系话我根本就唔系与世隔绝。我听过 Lady Gaga 嘅歌，都好中意，所以我唔使特别去赶潮流。I'm already on her bandwagon.
Well, that's good news.
不过 Larry, you need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你都唔可以再与世隔绝啊！要了解一下中国嘅流行音乐啊。
But how can I do that here in the U.S.?
周杰伦演唱会就去唔上啦，不过我哋可以去唱卡拉 OK。
Karaoke? You mean I have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think I'd rather stay living under my rock。
唔使惊，叫晒我啲中国朋友一齐去，大家帮你练。
Good grief! How do I end up in these situation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live under a rock， 表示与世隔绝；而另一个咧就系 jump on the bandwagon。 意思就是指赶时髦。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